天天天下，
天天天下。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惊天丑闻。以色列媒体披露，哈马斯突袭前，阿联酋总统亲自致电警告，内塔尼亚胡无动于衷。超远奔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抱团取暖，欧盟加拿大走近，被评比和英国还亲，只差不入盟。各取所需，韩企中标泰国新护卫舰，泰国海军改弦易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通过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以色列国土报9月8号报道，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前约10天，阿联酋领导人曾亲自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哈马斯计划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但内塔尼亚胡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该报道援引以色列记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该书基于对数十名消息人士的采访，其中包括以色列以及全球多名高级官员。书中称，2023年9月底，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亲自致电内塔尼亚胡，在这通长达45分钟的电话里，穆罕默德警告说，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瓦尔正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穆罕默德对此深感担忧，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会导致流血冲突，还会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并损害亚伯拉罕协议。报道称，三名外国高级官员后来获悉了这通电话的内容，报道还援引了穆罕默德一名顾问的说法，这名顾问了解此次通话内容。据这位顾问透露，阿联酋领导人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应对威胁的必要性，并敦促他认真对待当前局势。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反应很平静。内塔尼亚胡表示，据他的判断，哈马斯打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采取行动。他还向穆罕默德保证，以色列已经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
这是以色列媒体爆出来的，说阿联酋的总统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就小心哈马斯要攻击你，但是内塔尼亚胡置若罔闻，最后导致悲剧发生。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矛头直指内塔尼亚胡啊。那这个事儿你说怎么看呢？就我先感慨两句啊，我说咱们这个天下事知道多了，多少有一点点见识了，你会变得谨慎，你会迟疑，就很多事情你要掂量一下，这事真的假的，就不轻易的发表评论，不轻易的就发泄情绪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前两天的事儿吗？舆论场热议吗？一个福建女在长沙用餐，她说被一个4岁男孩摸臀啊骚扰了，就引起轩然大波呀。这事儿一开始，你看那个舆论一边倒的，是攻击那小男孩，4岁就这样的，长大还了得吗？必须严惩，不能轻饶。但是你给点时间，监控录像完整放出来，舆论反转，这小女子还是一网红，现在大家是指责她蹭流量。不择手段，又开始骂他。咱把当事双方放在一边啊，你就说铺天盖地的这些议论，很多人呢是基于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去做裁定做评判，还有的也是跟着蹭流量的，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咱不要说自己养孩子啊，就咱自己都经历过4岁，你要从心理学上跟我讲4岁孩子有性意识，这我不争，但你要说4岁孩子性骚扰，咱从常识上判断一下，这是不是早点？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当事人走法律程序，这事儿别要轻而易举，稀里糊涂又过去，咱走法律程序，一定搞一个水落石出。 我还真不是烦这个当事人，我烦的是这帮起哄的。以前做报纸啊，骂这边糊一版，骂那边再糊一版，现在骂这边蹭一波流量，骂那边再蹭一波流量，一单好生意啊。那作为围观群众呢，咱长点心呗，咱有点智商行不行啊？不要人家一煽火就跟着跑好不好啊？还觉得自己挺正义。我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是之前骂错了人，你去道个歉，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求个心安行不行啊？那我敬你是条汉子啊。这类新闻一般也不是咱们节目关注的对象，我只是拿它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有时候不要妄下断语，甚至你忍一忍，让新闻飞一会儿，那不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翻回来还说到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新闻，是以色列的媒体指内塔尼亚胡，你至少是个玩忽职守啊，甚至这事儿不能深想，你要深想的话，你所谓脊背发凉啊，但他可能有自己的算计啊。你说那什么意思？那我们简单讲讲啊。话说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就加沙啊，盘踞加沙多年的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个特别的攻击行动，叫阿克萨洪水，对以色列造成巨大打击啊。然后以色列作为报复的加沙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这事儿到今天名义上是停火了，特朗普上台吗？搞和平委员会吗？名义上是停火了，但是这个和平委员会里可没有以色列，也没有哈马斯。今天时至今日，在加沙很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年轻人、少年，经常被爆出来成为枪下之鬼嘛。这事儿可还没有完，但这个事儿的起因，那个阿克萨洪水就针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其实哈马斯也是竭尽全力，也来了个陆海空，三维的、立体的空呢，它是用滑翔伞，很多武装人员用滑翔伞越过边界啊。那么在海上、在陆地上，甚至地道里都有行动。就这个事儿啊，以色列人事前居然不知情，完全不知情，所以给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那他们应该知情，很多人早就指出，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阴谋论啊。很多人早就指出他们知情，内塔尼亚胡知情，捂住不说，就静待哈马斯发动行动，以色列人损失惨重。为什么呢？然后报复啊，然后借此展开大规模行动啊，把哈马斯就连根拔了，这是他的算计。很多人早就指出这个。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历史啊，在历史上也有一个悬案，就是著名的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年12月7号这个事儿，特朗普最近还跟那个高市早苗那念了好几次啊，给人最后念破防了啊。当时日本的这个海军大约9条大型航母出动了其中6条，那就叫赌国运了。海军的统帅是山本56，他拟定了一个极为冒险的作战计划，就是日本海军实际上倾尽全力啊，基本上倾巢而出了，去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争取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虽然工业实力强大，但是短期内他没有办法就补上太平洋舰队这窟窿，那我日本就横行太平洋了吗？有了这个短暂的窗口期，哪怕一年两年，我逼着美国就弹劾了，他就跪了，大约是这样一个冒险的计划。这个计划就请问你美国人知道不知道？第一，美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第二呢，六艘航空母舰的集结啊，从日本本土集结，它是在那个单关湾吧，那时候又没核动力，就常规的航母啊，你得有补给船，大量的护航舰只啊，那舰队得多大呀？从那儿出发奔夏威夷，长路漫漫，美国人就完全发现不了吗？这些都不说，就说都没有，当时中国情报机构也向美国提供了情报啊，就是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这个事儿，就中国人就提醒美国人了。当然你可以说美国人不重视这事儿啊，不在意，但是情报给到他了，最终美国人没有任何反应，珍珠港被炸。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的悬案啊，他有八艘战列舰在港里，叫四死四伤吧，四艘沉四艘重伤，他最主要的几艘航母都没在港里。因为当时的航母重要性啊，就是美日两国海军的相对观念比较超前的将领都知道航母重要，所以山本56也是希望这一击把美国航母全闷在港里，这就成了嘛，结果都没在。所以从日本这个角度讲呢，这次攻击偷袭啊，战果辉煌，但实际上关键的目标没达到。那我扯了半天，一句话，美国人事先可以得到情报，中国人给他了，那为什么他没有反应？你想富兰克林·罗斯福何等聪明之人，这个人在海军部干过，我不说过吗？丘吉尔给他写信，动不动落款是什么呢？前海军人员，那就是咱哥俩都在海军干过，咱是同僚啊，套近乎嘛。如果说别人不懂那就罢了，他懂啊。那他为什么没让珍珠港做准备？有一个猜测，阴谋论嘛，就说他知道情报，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的后果是什么，但当时什么情况，欧洲已经打起来了，亚洲早打起来了， 他本人知道美国参战利益极大，他知道，但是美国当时是孤立主义，老百姓不愿意参战，谁愿意把孩子送战场上去啊？他们打他们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你作为一个总统，你强行想参战，那你下台，所以他需要时机。那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真叫打疼美国的屁股。其实你想，珍珠港离美国本土远着呢，但这是个事儿啊，拿这个事儿可以做文章啊。他打了珍珠港，我就可以对他宣战呢，而且得打疼，得死人，死2000多嘛。你要不死人，美国人还是不疼啊。最终，日本人刺激了美国，那美国被打了。第二天，就在这个国会，罗斯福咬牙切齿啊，那得谴责日本骂呀，那我们美国对日本宣战了。我记得只有一票，一个议员不同意，一个女士啊，说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道歌啊，就这一个，剩下的人都同意参战，就美国下场跟日本干。那罗斯福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有人讲他知道，什么都知道，他不吭声。那么为了让美国进入战争，那这个决策你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作为代价，珍珠港死了2000多军人，这个事儿到现在是个悬案啊，一直有人念叨说罗斯福啊心机深呐 啊。那现在正好这个模板套到内塔尼亚胡身上，那你要问我啊，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啊，咱有时候难免阴谋论啊，我都很难相信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人在哈马斯动手之前完全不知情，不可能吧？因为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效率是很高的，而且在以色列在之后吧，就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也展开这报复行动了。在整个这个报复行动之中，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情报机构啊，包括军方显示出他一如既往的这个水准，情报搜集也好啊，斩首行动也好啊，做的不差呀。那怎么就阿克萨洪水行动你完全不知情呢？是哈马斯把这事做得特别好特别隐秘吗？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你想完全保密很难的，哈马斯那些高级领导人一个一个都能被定点清除，连个藏身之所你都保密不了，你说你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就能保密，以色列就不知情？那么如果以色列知情没有反应，损失惨重，那责任在谁？那恐怕是内塔尼亚胡啊，最终的责任是你负嘛。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这几年吧，就2023年以来吧，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怀疑啊质疑啊这类的阴谋论从来就没有停过。那他本人基本上不用直接回应啊，用什么呢？用凶狠的手段嘛，对巴勒斯坦人一轮一轮打击啊。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伊朗为核心的那个抵抗之湖，你看他放过谁？一个一个干。那这个恰恰又印证了阴谋论的那个说法，你看他拿这事做理由，就拿这个阿克萨洪水做理由，你看他干了什么？那也是为以色列拔钉子开疆拓土嘛，他干了这些事儿。时至今日，前两天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要说巴勒斯坦人啊独立建国什么两国方案，这种可能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那阿克萨洪水行动对以色列人造成的打击，以色列人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千百倍得到偿还。而且这些事情本身呢，于他的政治前途来说，他肯定是加分不是减分。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刚才我们讲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他知情，但是他没有拉响警报让以色列蒙受巨大损失，这个事儿一旦坐实了啊，那他减分能减到负数。你不要说他的政治前途，他个人的性命能不能保着都是个问题。那你说这事儿这几年一直有人怀疑，怎么现在吵起来了？哎呀，大选嘛，下个月了，就是在这个档口，以色列有媒体爆出来这件事儿，就阿联酋总统，人家都跟你打过招呼，跟你预过警，你不当回事儿。当然这事儿我们这么说啊，他两个人通话，通了几十分钟的话，我们通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现出的这种比较镇定啊淡定，这个可以是一个姿态，可以是表演，国家领导人嘛，一切尽在把握嘛，你不能慌，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人家把这事可告诉你了，你心里边不忽悠一下子吗？就像当年斯大林，美国造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这个消息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是面无表情，那钢铁同志嘛，面无表情，但是心里边你想啊，纠结啊，着急啊，马上督促咱苏联原子弹马上搞出来，他马上行动啊，这正常人呐，肯定是这个样子，这咱都懂啊。那你说内塔尼亚胡表面上不在意，很平静啊，这没问题，但是你难道不马上想办法通报相关部门，督促情报机构做好充分准备？你肯定得这样啊。他没有，如果他做了，哈马斯就很难得手，那显然你没做。 那你是不是心里有一盘大棋？这个大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事做大，真的打疼以色列的屁股，然后报复，把哈马斯连窝端，甚至对抵抗柔心也争取斩尽杀绝。由此也就确定了内塔尼亚胡本人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也为自己谋得了一种安全，包括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以色列媒体把这事爆出来，又是在以色列大选这个背景下，媒体本身他们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想象，也许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对立面，也许是出于这个媒体人的本能，向大选的选民，向参与大选啊投票的选民提供尽可能详实的各方面的信息，供以色列人做出决断，做出选择。那你说结果呢？哎呀，咱们网络上前两年有个词儿挺流行，叫懂的都懂啊，神神秘秘的。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信的都信啊，不信的就肯定不信。那媒体爆出这个新闻，对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命运前途到底会形成怎样的影响？10月份看大选吧。
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增加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力度，试图破坏俄罗斯供应和出口能源的能力。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宣称，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俄罗斯北极地区两处能源设施。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布消息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罗夫斯基区和新乌连戈伊市的宁西气加工厂。声明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
这个事儿应该说还是令人震惊，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吧，对俄罗斯来讲这是最深入的一次打击。就乌克兰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北极能源设施。按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他们的无人机那等于飞行超过3000公里，然后攻击目标。这是迄今为止对俄罗斯境内实施的最深入的打击。这个事儿它传递的信息很清晰，按照乌克兰的说法，就是我这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攻击你的目标。他想表达的意思，想传递的信息，无外乎就是俄罗斯境内已经没有一寸平安的土地，我想打哪儿我就打哪儿，你北极设施我都够得着。这是一个，而且呢，你要考虑到目前这个背景，就是美国这个斡旋啊，这新一轮刚刚进行，特朗普的这个特使见了普京，见了泽连斯基，当然最终这个结果啊，似乎并不让人乐观，一如既往，其实双方你来我往，暂时又恢复了。那特朗普顶多是得到了普京一个其实算是口头承诺，因为这特使走了以后呢，他们俩通了个电话，普京可能是承诺不会攻击欧洲，就是乌克兰这仗打完我不会打欧洲，可能得到这么一个承诺吧。但目前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就乌克兰的媒体从他们那儿搞到的流出来的信息显示呢，美俄之间谈，就特使去谈，谈出来那个结果对乌克兰是相当不利啊，甚至乌克兰要做出大的让步，而这个泽连斯基是万难答应啊，那就展示决心，展示能力。所以这次所谓3000公里的攻击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做出的一个回应吧。看到这个消息，我们要解读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困惑啊，是乌克兰真正有无人机飞3000公里，能够准确攻击俄罗斯北极设施，还是其中有诈？你说没这事儿吗？那倒不是，他可以采用另外的办法，因为之前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干过这事儿，他是用这种载重卡车呀、货柜车呀，把无人机组件就是在俄罗斯境内啊运送到相应的发射阵位，然后快速组装发射。就是说不是你的无人机飞3000公里，你货柜车得跑3000公里啊。那么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就他特战部队也好啊，特工也好，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总的来说地广人稀的一个国家吧，而且从一直以来吧，这几年这个战况看，他们确实有粗枝大叶的毛病，就是说对手有可乘之机。你还记得他那个恩格斯基地，就是战略轰炸机的基地，不都遭到攻击了吗？那是军事基地啊，更何况你北极这个油气设施，这是民用商用啊，离得又远，大家一般认为相对安全嘛，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不好判断，就是乌克兰是虚张声势，真有能打3000公里的无人机，还是就暗度陈仓，用这种短射程、短航程的无人机去完成这个攻击任务。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做到了，这对俄罗斯就是打击。这个能不能形成常态，这个不好说。因为你看啊，哪怕你拥有这个3000公里航程的就远程攻击无人机，它毕竟是亚音速飞机，它一旦被发现，那你这航程越远，这距离越远，拦截的机会越多。另外这个东西成本肯定很高，你承担得起承担不起。那如果说哈，不是这种远航程无人机，就是货柜车、特工、特战部队，那俄罗斯人如果汲取教训，在这个道路上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枢纽啊，他设卡检查啊，堵截，也会让你这个行动变得很难。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次做到了，这是能提振士气的，能向世界传递某些信息的。而且这个事儿很容易让人想起历史上一些类似的事件。其一呢，就是美军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在二战后期，美国的战略轰炸机轰炸日本，什么火烧东京啊，扔原子弹，这个我们都知道。二战刚开始，就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然后罗斯福就总统啊，就提出来，咱得炸日本呐，得让美国人看看，让日本人也看一看呐。很遗憾，没有适宜的武器，就是美国轰炸机够不到日本，日本也够不到美国。但人家日本不是把航空母舰派到夏威夷附近轰炸太平洋舰队吗？那美国想炸日本怎么炸？这聪明人就很多哈，应该是个潜艇军官想出来，说咱这么着，就是美国咱有航空母舰是吧？航空母舰那个舰载机，那航程肯定很短，作战半径很小，但是能不能把当时美国陆军，你注意那时候美国没有空军，有陆军航空队，有海军航空兵啊，把陆军的一种中型轰炸机，就是 B-25， 外号叫米切尔，把这个飞机呢放到航空母舰上，就飞机很大，双发飞机啊。让这个飞机呢在航母上起飞，也别降落了，它降不下来，到中国降落去，就穿梭轰炸，航空母舰带着这个飞机到日本近海放飞，然后航空母舰快走，这航母很宝贵，可别出事儿啊，尽可能离日本近，放飞这个飞机 B-25 轰炸完日本，然后你就往前走，就到中国去降落。当然在哪儿降落那就听天由命，你赶上是日战区那就惨了啊，实际上也是有飞机掉到日战区去了。你说那不对啊，这飞机不是不能在航母上降落吗？好吧，用起重机把这飞机直接吊到航母上去，就在甲板上排着16架 B-25， 这艘航母叫大黄蜂。那你像美国人会宣传啊，这个事儿本身也带有开创性，就做成了，就是这个16架 B-25 把能拆的全拆掉，就装油啊，炸弹多少装一点，其实这是个象征意义，但是完成了对日本的轰炸。当然呢，飞机损失惨重这就不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办了。你记得美国那个大片珍珠港，我说的不是美日联合拍的那个虎虎虎，不是那个啊，这前些年那个珍珠港三角恋爱那个，那里面不就有这一段吗？美军招募飞行员，九死一生啊，大家知道啊，但是得干呐，就是用16架 B-25 轰炸日本东京，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吧，炸弹扔一家伙啊，就表示我跟你要干，这也是给美国民众传递一个信心啊。类似的事情其实苏联也干过，要不说这个美国宣传机器它比较强大，苏联也干过这个事儿，但知道的人可能不多。1941年6月22号，纳粹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嘛，德国军队打进苏联本土，一个月以后飞机开始轰炸莫斯科。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德国空军元帅叫格林，他正好纳粹二号人物，他有权有势啊，所以德国空军在他治下发展很快，他能要到资源，他就负责去要钱，别的也不用他管。但是呢，他不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就说这个元首从来是问我们有多少飞机，他没问我飞机有多大啊。就希特勒关心的是空军的规模，那数量大当然好了，但是呢，他搞了好多轻型飞机，就轰炸机基本上双发飞机，就战术轰炸机，没有战略轰炸机，基本上没有啊。所以德国飞机的航程也很有限，可是因为你已经打进苏联了，在苏联境内的机场就可以用啊，所以德国飞机入侵苏联一个月后到七月份就可以轰炸莫斯科，这给苏联人带来极大的震撼，包括斯大林。那怎么办？得报复啊！斯大林就说，那咱得去炸柏林。当然这个政治意味很浓，你真正轰炸柏林，大规模轰炸你做不到，可是你只要炸他一家伙就提振士气。这个事儿交给了苏联海军，为什么？就战争开始这一个月啊，苏联海军损失比较小，那空军大量的飞机让人家纳粹就炸毁在机场了，海军损失小。另外海军有一种飞机就是伊尔4，这航程相对远， 但是因为德国已经打进苏联境内啊，靠近柏林的这个苏联的领土都在德军攻击范围内，就没有合适的机场，找了半天在塔林湾最后选择一条路线，有个萨勒马岛还在苏军手里面，这地儿现在已经在爱沙尼亚了啊，这儿距柏林直线距离800公里，这是当时苏联离德国最近的这个地方了啊，有一个废弃机场可以用，所以当时苏联就海军航空兵啊用这个伊尔4，这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双发飞机啊，那就是1941年8月9号苏军出动15架伊尔4对柏林进行轰炸，其实天气恶劣哈，最终只有6架飞机到了柏林，扔了4吨炸弹呗，最终这15架飞机都安全回来了，因为德国人没想到，以为是英国飞机呢。之后苏联有多次对德国进行轰炸，但是后来可就不那么顺利了，偷袭可以啊，后来德国人有防备了，那就损失惨重，但是坚持炸了几次。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再扯两句中国，中国也干过，就轰炸日本，当时咱们自己没有相应的航空工业，用了美制的马丁 B10 双发轰炸机，也是因为飞机航程有限，算来算去说那不能扔炸弹，扔传单吧，扔过一次传单，这被称作纸片轰炸，什么叫人道远征。那我们聊了几件历史上的事情，就是想说明乌克兰这次就3000公里远程无人机奔袭啊，我们说了嘛，也许不是这样，也许只是那货柜车跑了3000公里，但是把这事做了之后，对俄罗斯、对美国、欧洲、对乌克兰国内民众，他传递的信息是很清晰的，至少于泽连斯基、于乌克兰政府和官方是有利的呀。那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做到这么强？那这个问题大家本身不会质疑。那乌克兰的无人机确实现在水平比较高啊，是作为它参战啊、影响战争很重要的一款武器。就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连乌克兰在俄罗斯无人机产业其实谈不上，苏联时代不是没有无人机，它不重视。其实美国对无人机的重视也不如以色列，以色列更早，就几次中东战争啊，以色列开始使用无人机，那时候主要是侦察为主，或者做诱饵、做假目标。美国还进口过，就那个先锋无人机买以色列的。后来呢，察打一体无人机，这是美国人先做出来的。但什么事儿啊，美国人一搞就特别贵，真的大规模战争消耗，美国货还真不行。那我们说苏联和美国也不一样，当年苏联在微电子这个领域本身它就落后，那无人机也不是它很看重的一个赛道。那苏联解体，俄罗斯接了苏联的衣钵，对无人机也谈不上重视，因为它没有钱，实际上也没有技术。那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俄罗斯和乌克兰本身在无人机这个领域其实差不了太多，都不行。但是战争本身就是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需求啊，有这个需求的引领，大家各自想办法吧。那现在我们关注的是乌克兰嘛，你要想把无人机这个产业搞起来，它成为产业，它有巨大的产能啊。你说这个技术怎么搞？其实技术反而不重要。你说你怎么敢说技术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一个叫人，一个叫钱，这两样解决了，技术就不是问题，你说对吧？这就说到两个人，就是乌克兰方面有两个人能人吧，一个著名的那个费多罗夫，他是在今年上半年做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已经被解职了啊，现在跟泽连斯基闹得很不愉快。但这个人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这个领域啊，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做防长之前就在推动无人机这个产业。说到底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技术反而次要，人和钱很重要，尤其是人。这个人既有什么呢，就是设计师、专业人士，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生产者或者无人机企业呀。那因为是打仗，很多事儿就好办，我们加个引号，好办，特事特办。你比如乌克兰政府可以有这样的政策啊，你要搞无人机，你这样的企业，咱在税上讲，我肯定要给你减免，因为打仗嘛，政府需要钱呐，所以乌克兰从企业到个人背的税肯定是高的呀，俄罗斯也跑不了啊。但是你要搞无人机，我这方面给你优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因为我们说过，俄罗斯乌克兰它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乌克兰也就4000万人口，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打仗，你想好多人跑了，跑到欧洲去了，当难民去了。所以我们早就预测预言过，这都不叫预测预言，就是说你会出现什么呢？兵源荒，就打仗的士兵你会不足，俄罗斯 1.45 亿人口，你怎么跟他比啊？那怎么办？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抓壮丁嘛。乌克兰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但是如果你搞无人机，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技术，我就不抓你啊。你说你作为一个大头兵上战场，远不如你作为一个无人机方面的设计师也好啊，哪怕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也好啊，对战争的贡献大。 那你老老实实搞你的无人机嘛。甚至在乌克兰出现这样的局面，很多家庭在自己家里面就组装无人机。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无人机也五花八门啊。真正那个一次性的无人机其实结构也很简单。另外政府呢可以给教程啊，你学就是了。就是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家去搞无人机，不管说是企业还是个人，你政策只要到位，就像这个水一样，你往这引流它就过来了嘛。这是费多洛夫他们干的事儿，这是人啊。还有一个人很重要，叫卡梅申，他做战略工业部部长，就现在卡梅申。那他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他和乌克兰首富关系不错，另外呢他也深深的知道，你一个产业你要做大，要讲产能，产能要上去，你要压低成本呢，所有这一切你量得够，量够那就得上规模，上规模你得融资去，他有能力到西方融资。因为不管怎么说，乌克兰这套故事，我是捍卫民主啊，我为欧洲安全而战呢，我阻止俄罗斯扩张啊，俄罗斯侵略我呀，那他这套壳整个西方是认的，欧洲是接受的，泽连斯基也一直在讲这套话嘛，掏钱嘛，所以他融资是比较到位的。所以你看，只要有人，只要有钱，技术其实反而不是问题。另外呢，就是战场现在大量使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其实你叫巡飞弹也行吧，那种自杀无人机，它不需要多高的技术，甚至技术越简单越好。那这方面的故事，双方的博弈就很多了。比如说乌克兰无人机大量的对俄罗斯形成威胁，俄罗斯怎么办？干扰，一干扰你就成了无头苍蝇了。那乌克兰怎么办？反干扰吗？最简单的办法，原来不是无线电控制吗？我现在有线电算了，我弄根光纤得了呗，有线控制不就完了吗？那么光纤一下子抻出多少公里去也不是不可能啊，你不把这根光纤剪断，那我就能控制，他这个样子搞。另外针对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我用我这个相对啊远程无人机进行攻击，这成功的先例是有的。再就是利用在俄罗斯境内的特工或者特战部队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把这个货柜车运到相应的发射阵地，发射无人机，短程的就够啊，就可以直接攻击目标，这是有成功先例的。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对无人机的使用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啊战术，以至于他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欧洲乃至美国都感兴趣，这可以卖。当然他们还干过这事儿，就这个卡梅申曾经考虑啊，把这个军用无人机搞成民用的，比如说卖到美国去，抢美国农业市场，就是跟大疆去竞争。当然他争不过，那没办法，你这本来带炸弹的非要带农药，那确实不是一套。但不管怎么说，乌克兰的这个雄心壮志你是可以看到，他的相应的能力你也不能低估。
据媒体报道，欧盟和加拿大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全新的包罗万象的关系，从贸易延伸到安全领域，打造一个跨大西洋联盟，以平衡美国、中国等大国的影响力。报道称，欧盟官员认为，欧盟有可能与加拿大建立比和英国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渥太华没有伦敦所背负的脱欧包袱。据熟悉筹备情况的人士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预计将会在9月16号在法国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相关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出席这场演讲，并在第二天向欧盟议会议员发表讲话。这些知情人士透露，欧盟执行机构正在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如何发展与加拿大的关系，希望找到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合作模式。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从意识形态上来看，加拿大是与欧盟最为接近的非欧洲国家。该知情人士指出，加拿大正在经济和国防事务上成功推进所谓主权议程，而这一做法可能为欧盟自身减少对外依赖的努力提供借鉴。
哎，聊这个话题先说一句话啊，加拿大反制美国8号开始嘛，已经开始了，现在叫全国动员啊，而且卡尼说了不惜一切代价，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啊！你给点个赞，敬他是条汉子啊。那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聊过，就是如果你真要比啊，加拿大和美国它不是个数量级，美国绝对优势，绝对可以碾压，这没问题。那卡尼敢这么干，那无外乎这么几种可能，咱们猜一猜。第一个呢，就点到即止，我表达我这个明确的态度和立场，维护我基本的尊严， 然后该投降投降啊，我也不丢人呢、啊、这是一种可能性。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静等美国出事啊，你比如中期选举啊，或者美国国内经济或者政治出什么问题，我叫不战而胜啊，这也是可能的啊，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第三个可能呢，就找外援呢。对加拿大来讲，无外乎这么三种可能，咱们分析过啊。而且我们讲卡尼这个人呢，他是个经济学家，他和特朗普是不一样的。特朗普是敢拍脑门啊，拍胸脯一跺脚定了，卡尼不是，他算是老谋深算之人吧，经济学家嘛。所以他如果下决心真跟美国对着干，他应该是有算计，他不是那么简单怒发冲冠啊，不服就干，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且他一以贯之，你看我们讲了吗，今年年初到访过中国，然后在达夫斯论坛有一个讲话，他讲那个旧秩序已死，他呼吁中等强国要抱团，就说那时候他就在想这些事情，想加拿大将来何去何从，怎么走，他很清楚美国，清楚特朗普这个套路啊。果不其然，你就说特朗普对这个美墨加，我们多次讲，这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有一个北美自贸区，美加墨自贸，特朗普就是美国总统，他在上一个任期，他看着不顺眼，他觉得这我美国吃亏了，重新谈，他撕毁了，他重新谈，然后逼着墨西哥、加拿大新签了一个美墨加自贸，这就是他上一个任期的政绩啊。那按说你自己谈的，你领衔主演，能签，那说明你满意啊，说明美国占便宜了，不吃亏了。但是到这个任期，一抹脸又变了，一个搞对等关税，对墨西哥、加拿大可没客气。哎，对等关税，你这都签了自贸，你给我讲对等关税？哎，不但如此，加拿大做美国51州，原来说特鲁多你是州长，现在呢卡尼你是州长，甚至墨西哥湾叫美国湾吧，安大略湖叫美国湖吧，他来这么一套。那显然卡尼对特朗普这样一个人，他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也考虑怎么办。就是加拿大这个国家，卡尼本人早晚会被特朗普逼到墙角，你就低头，你就跪就是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人家卡尼想了别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一番底牌，哦，欧盟啊，哈哈，这是卡尼的底牌，而且用个时髦的词儿，都叫双向奔赴啊。其实这个词儿本身有点毛病嘛，都双向了，那不就跑岔道了？应该是相向奔赴是吧？就这意思吧，就是欧盟那边对加拿大这种走近啊，也非常高兴。甚至不有人呼吁吗，咱欧盟这盟约得改一改啊，按照欧盟既有的这个盟约，加拿大是没资格，你是美洲国家，你怎么加入欧盟啊，改了它，不限制了，这样加拿大可以进入欧盟吗？那边我不是说了吗，卡尼其实在达沃斯论坛就已经谈到，那么所谓中等强国，这个中等强国呢，那日本就算，欧洲国家也算，这是卡尼心目中的中等强国，我加拿大也算，那咱们要抱团，只有抱团才能对抗你看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大国，他动不动改变规则，咱怎么办？咱抱团。所以从卡尼这个视角看呢，应该说欧洲诸国吧，欧盟吧，也饱受美国贸易霸凌之苦。我加拿大现在直接被特朗普威胁，那咱们抱团嘛，互相作为对方的一个倚仗和后盾，互为对特朗普的筹码，那加强合作嘛。所以我们观察卡尼走到这一步啊，或者说欧盟和加拿大走到这一步，这应该是卡尼早就算过的，这就是他那张底牌。那怎么看呢？一方面呢，不让人觉得意外，因为加拿大是什么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欧洲的移民过去的嘛，只不过美国那13个殖民地啊，基本上英国人的殖民地独立了，闹独立，加拿大没独立，继续效忠女王，为这事儿他们俩还打过一架嘛，美国入侵加拿大，那么加拿大民兵再配合几千英军，最后打到美国首都火烧白宫去了嘛，有这么一出。那说到底是欧洲移民啊，从这个血缘上啊，从宗教上，从文化上，他其实是一家人，所以他们走近呢没有太多的疏离感，离得又远也没有太多的纠纷和矛盾，现在美国给压力，那大家正好抱团走到一起，这倒是意料之中。你说为什么不是中国？确实欧盟啊，加拿大啊，美国啊，他们西方嘛，如果你说五眼联盟，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英国，人家那是个圈子，那中国确实和他们离得很远，在各方面离得都很远。所以实际情况如此，咱就说卡尼啊，就算想侵华，想靠拢中国，把中国作为他的牌，你得问问加拿大国内敢不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至少他需要时间，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把欧盟做底牌，这是最现实最直接的。 但是问题在于有效吗？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啊，如果美国向欧洲施加压力，欧洲盯得住盯不住，就算卡尼硬，你冯德莱硬不硬？你别那边先软了先跪了，把卡尼甩在这儿了，这就很尴尬。所以这个，而且加拿大和欧盟抱团啊，从特朗普来讲他不可能高兴啊，因为马上中期选举是11月3号投票，我记得啊，当地时间啊，就这么几天，在这个阶段，那特朗普别的不说了，我也不要什么政绩，我展示强硬总是必须的吧。如果在11月3号之前我向加拿大示好，扔橄榄枝啊，低了头，那就完了，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必须强硬，对欧盟也一样。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欧盟相互走近，按说特朗普得给态度啊，马上给啊，骂呀，地中海得叫特朗普海啊，得这样啊，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权威啊和心情。当然如果我们再深挖一步，还有几句话可说，就是其实美国加拿大呢这么多年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是比较高，尤其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吧依赖程度是比较深的。这就说到美国这么多年对美洲的经营其实很到位，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其实都依赖美国市场，或者说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经济啊结构上更碎片，而美国是核心。那至于拉美那其实更碎片，在经济上根本拎不起个来，那你要说资源什么能源人家很丰富，但如今这个局面确实拜美国所赐啊，就像拉美人说的嘛，天堂很远美国很近啊，那美国把整个美洲打造的自己就是核心，没有人能挑战自己啊。翻回来你看这欧洲，英国人搞的离岸平衡策略他也很清楚，就是欧洲大陆不能有人能挑战我，后来他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帝国，就是日不落帝国嘛，那么欧亚大陆不能有一个强权挑战我。1902到04年英国那个麦金德地缘政治大师他提出那个世界岛理论，说这个说得很清楚的，那有挑战者吗？有啊，沙俄就一直在挑战英国呀，后来德国崛起也开始挑战英国，你面对欧亚大陆这个麻烦啊就很大。因为你看人类历史啊传统的这些活跃的角色他都在欧亚大陆，包括中国呀都是在欧亚大陆，美洲其实很边缘，和欧亚大陆相比美洲是一个孤立的岛，实际上啊，所以美国在美洲大陆做大它相对容易，没什么挑战者，欧亚大陆不行啊，谁做大都会遇到挑战者，现在是这么个状况。我们也曾经聊过，如果欧盟就是欧洲吧和俄罗斯走近形成一极的话，好家伙那块头可不小，连中国带美国这压力山大啊。那现在的状况呢，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你别跟他杠，你别说俄罗斯也是欧洲国家了啊。那俄罗斯确实双头鹰嘛，有一块是在欧洲，但是欧洲人排斥他嘛。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俄罗斯跟欧盟跟欧洲一体化，那了不得。但是他们现在确实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一时半会儿我们看不到有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很多人还担心，欧洲人也担心德国和俄罗斯，他们俩要走近了怎么办？只不过目前我们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啊。现在有意思的是，欧盟和加拿大走近了，在欧亚大陆上，欧盟毕竟是挺大一块哈，和美洲挺大一块，他们俩走近了，那合作的余地其实很大的，甚至包括北极啊。那下面我们感兴趣的就看特朗普他怎么出牌了。这个压力啊，如果你给的不对付，就把加拿大和欧盟压得更紧密，那算你倒霉啊。如果压力恰到好处呢，不要说欧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分崩离析，欧盟自己也分崩离析，那你特朗普就赢了。
韩国造船巨头韩华海洋中标泰国皇家海军新一代护卫舰建造项目。据媒体报道，泰国皇家海军选定韩华海洋为其建造一艘新一代护卫舰，报价 167.3 亿泰铢，约合人民币34亿元，包括增值税和运输费等。业内预计合同总额最高有望达到4万亿韩元。目前泰国海军共有7艘护卫舰，最新一艘普密蓬阿杜德号也是由韩华海洋建造。韩华海洋在2013年获得订单，并且在2018年交付， 该舰目前担任泰国皇家海军旗舰。媒体表示，参与此次竞标的共有来自四个国家的六家公司，韩国 HD 现代重工、韩华海洋、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土耳其的两家公司以及西班牙的一家公司纳凡蒂亚。此次结果所决定的远不只有哪一家造船企业拿下合同，它还将在多艘主力军舰接近服役寿命终点之际，决定泰国海军长期舰队更新计划的发展方向。
这则消息还值得关注，有一定的分量。这是泰国海军，实际上人家是要打造一支新的水面舰队，就招投标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新闻啊，真正参与到招投标里面的四个国家六家公司，包括韩国的这个现代重工、HD 现代重工，还有韩华海洋，另外有新加坡的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有土耳其两家公司，还有西班牙那个纳凡蒂亚，这是四个国家六家公司，居然没有中国公司。很多朋友跟我念叨这事儿，关注一下。那你说有没有中国公司，大家就这么在意吗？因为这是泰国海军。泰国海军目前的舰队就水面舰艇啊，大多是中国造的船。你比如有这个相对老式的纳莱苏恩级，这船体是中国造的，上面的这个武器啊、装备就设备，这都是西方的。另外那招皮耶级，这基本上相当于中国这个053吧，一种出口版吧。那上面的这个装备基本上也是中国式的，所以他这次等于说要更新换代，居然中国企业没有参与这个很多人感到意外哈。我和大家多次聊过我的观察吧，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这种军火领域的啊，包括这个舰船啊，这个领域的这买卖啊，这个生意啊，它和我们平常买东西不一样，它比较讲究，它有很多非技术的因素，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好你肯定就要买那个，就是比如价位一定啊，这几样东西你货比三家，你选的最优秀的，或者同样的东西我选最便宜的，这是我们平常买东西，你点个外卖这样可以啊。但真正说这个舰船啊，就武器装备，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有很多在这个技术数据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就说两句这个泰国海军啊，三点。第一点，个人以为呢，说到底它压力不大，它不是急着打仗，因为泰国总的来说比较安全吧。如果说泰国有什么危险威胁的话，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特别到70年代中后期，越南不是扩张吗？要独霸中南半岛吗？那个时候泰国压力很大，甚至跟越南军队其实交过手。越南不是驻金柬埔寨吗？那时候跟泰国也交过手，那压力很大。在那之后基本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呢，海军当然还是要有的，但是你问问他海军都干过什么，这就有意思了。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哈，航空母舰啊，这几乎是大国海军的标配，人家泰国就有，泰国比中国还早就装备了航母，但是呢是袖珍航母，西班牙给他搞的，全世界最小的航母，还不到10000吨，他搭配的是这个英国那海妖战斗机啊，现在他那海妖战斗机舰载机应该是在博物馆，那船那航母还在，基本上也不出来了，救过灾，他也没仗可打，这实际上是泰国海军真实的状况啊。那第二呢，泰国不止海军，他这个军队哈，他在军购的时候，他自己这方面能力是很弱，没有像样的军火工业，他买就买他国的这个武器装备啊。他的政策什么呢？利益均沾啊，我要玩玩平衡，我不单靠某一个国家，可能也是怕被卡脖子是吧？但是你想过没有，武器装备这个东西，你要玩八国联军，这个其实后患很大的。但是请参照刚才我说的第一点，他没有太多仗可打呀，他没什么危险威胁呀。他想怎么搞怎么搞嘛。然后第三，我们讲什么呢？确实在历史上中国的这个造船工业跟泰国多有合作，这里面顺风顺水的事情是有的，比如我们那个071船坞登陆舰他们也定了，但问题也不是没有。比如说这个纳莱苏恩级，这个咱们国内有本科普杂志叫舰船知识，多年前啊，有这个纳莱苏恩级的总师，就中国的这个工程师讲过那段故事，就这个船呢，船体是中国造的，那上面的装备啊，你比如说 MK41垂发系统那是美国的，舰载直升机那也不是中国的。那泰国为什么这么干呢？他想图便宜啊，他如果完整买美国或者欧洲的战舰那很贵的，他也掏不起那钱，就中国造个船体相对便宜，再买点西方的子系统往上一装不就完了吗？他想这么干。这么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是什么呢？你想西方这些厂家，人家想全虚全尾把这个订单搞到手挣个大钱，你中国横插一杠子，这钱我挣不到吗？所以这些西方的子系统和中国船体这个设计建造这个团队之间对接就有问题，人家不愿意给你数据， 甚至你说这个直升机尺寸人家都不愿意给你，那我这机库怎么设计啊？起降平台我做多大呀？把这个难题都甩给我们了。我挑明了说吧，这样的生意我们也挣不了什么钱啊。另外呢，泰国它确实迷信西方设备，你比如找中国订那个 S-26 级潜艇，这公开新闻显示吗？这潜艇咱没问题啊，在全球范围内，你现在说核潜艇、常规潜艇，那都有咱们一号。但问题是呢，泰国订潜艇想用德国柴油机，但是欧盟现在和中国这个关系，特别是军贸啊，人家不卖。中国不是没有柴油机啊，但泰国又非想要他们的，你这项目这不就搁浅了吗？就出现这么个问题。所以我看相关的消息呢，就这次我们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去参加这个招投标，你也可以说啊，中国企业被挡在门外，你随便怎么说，实际情况是你就是参加这个招投标，你能挣多少钱？而且泰国有要求，他这次是什么呢？他想至少 20% 在国内完成，但是泰国本身只有造2000吨级巡逻船、巡逻舰的能力，你4000吨以上的这个护卫舰，他没能力造，他想通过我买船，就把相关的技术我拿到手，他有这个想法，就授人以鱼，同时还得授人以渔啊，我都要。那可能也是中国的企业对这事儿兴趣不大嘛。说到底挣不到钱，你干嘛呀？而这个事儿呢，人家韩华有兴趣，人家也许觉得能挣钱，也许觉得能开拓市场吧。其实这也对路子，他们俩也能看对眼儿。为什么呢？因为韩国武器装备，包括韩国海军，现在它就是这样子呀。它基本上它造船壳，那上面的武器装备都是美国的。说起来很有意思，韩国人呢也很在乎颜面的。美国有个宙斯盾系统，这我们都知道啊，防空。然后它有这个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就是防空驱逐舰啊。这个技术日本、韩国都拿到了。那日本、韩国就以这个美国的阿利伯克级为母型哈，就造自己的防空舰。日本造的呢8000吨吧，那韩国就要造10000吨，我比你要大，我要这个面子。但装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美国的。那么韩国也好，韩华也好，他们目前的这个模式也好，这个能力也好，应该说也许是很对泰国的胃口。最终你看我这个军舰也相对便宜吧，装的是美式武器，你看我是不是就很放心啊？哎呀，你放不放心的，美国人自己对自己的武器放不放心很关键，你看看他们在中东的表现就知道了，这个冷暖自知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